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，忠于神的圣约，至死不渝。所以在苦难逼迫中，更应该忍耐和勇敢，绝不妥协，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。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，由李崇恩播音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崇恩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学习但以理书的经文，看看神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。在上一次呢，我们已经看过了但以理书九章一到十九节的经文段落，那里主要是讲到但以理从耶利米先知的著作看到了有关犹大的预言。他看到犹大地要荒凉，犹太人要服侍巴比伦七十年，而来到了但以理的时候呢，这七十年的期限就快要届满了，但是犹太人仍然没有复国或者是回归故土的迹象，所以呢，但以理感到相当的困惑焦急，他就向神发出了祷告。但以理的祷告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的。第一点，在祷告的态度方面，我们看到但以理是经过准备，专心一致的去祷告的，而且呢，他在神面前谦卑痛心，全情投入。对于他来说呢，祈祷并不是一种无关重要的琐事，而是十分严肃的，也十分重要的事。第二点，但以理的祷告包括了敬拜的元素。那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他是首先向神表达他心中的敬畏，还有仰慕之情。他指出神是大而可畏的，而且是守约施慈爱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自己的祷告当中，有没有包括了这种敬拜的元素呢？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，我们是以自我作为中心，单单的寻求神的帮助呢，还是以神为中心，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敬畏和仰慕之情呢？这一点呢，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好好的反省啊，在祷告的生活当中呢，可以有更好的操练。第三点，但以理相信神必定会垂听他的祷告。为什么他这样的肯定呢？那是基于以下的三个原因的。第一个原因，但以理认罪，他承认自己的同胞，无论是君王、首领、列祖，还是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并以色列的众人，或在近处，或在远处，被赶到各国的人都犯罪，得罪了神。而在第五节，但以理开宗明义地说：“我们犯罪。”这句话呢，他把自己也包括在内，并没有呢站到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，而是他跟自己的同胞们认同的，是一起来祈求神的饶恕怜悯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教会落在一种非常软弱的光景中，我们又会怎样的为教会来祷告呢？我们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，严厉地指出某些弟兄姊妹的问题，然后为他们祷告呢？还是我自己先与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认同，一起来祈求神的宽恕呢？那希望呢，我们能够从但以理他的祷告生活，他的祷告经历当中呢，也得到亮光。但以理深信神垂听他的祷告的第二个原因呢，是因为但以理非常熟悉神的属性。他指出神是公义的，怜悯饶恕人的，有恩典的，以及是大仁大义的，所以他恳求神按照这些属性来应允他的祷告。第三个，他相信祷告蒙垂听的原因呢，是但以理不单为了同胞的好处而祷告，他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祷告的。例如，他指出了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，耶路撒冷是神的城，神的圣山，圣殿是神的圣所， 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民都被称为神名下的。啊，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呢，也知道神一定会为自己名的缘故而答应但以理的祈求的。好了，这是呢但以理祷告里头的第三个特色哈，他知道神会垂听他的祷告，他深信。而第四个祷告的特色呢，就是但以理祷告的内容包括了他向神求，求神垂听他的祷告，赦免以色列民，不再向他们发怒。相反的是施恩和复兴圣城和圣殿。但以理提到神曾经用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现在呢，他求神同样的带领以色列民出巴比伦，让他们重归故土。或者呢，弟兄姊妹很想知道，当但以理这样努力的祷告的时候，到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？那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九章20到27节这个经文段落。但以理书九章20到27节，在9章20到23节这里，但以理向神祷告，那大概呢是在献晚祭的时候，天使加百列奉命来到但以理的身边。献晚祭的时候应该是大约下午3点到4点的时间，天使就对但以理说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发出命令。命令原来的意思呢是说话，在这里呢是指神因着但以理的祷告而做出了回应，他赐下了新的启示。天使指出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。那在圣经当中，我们要知道很少人被称为大蒙眷爱的，由此可见但以理在神的眼中呢是非常宝贵也是非常可爱的。加百列吩咐但以理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，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思想这话语，留心这意象。意象呢是指听到的话，就是神借着加百列向但以理所传递的启示。究竟这个启示代表了什么呢？而它背后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那但以理呢还是要运用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去进行思想和探究的。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，天使告诉但以理有关于70个期的启示。在这里呢，李崇恩想先把经文念一遍哈，让我们呢建立一个印象。9章24到27节，圣经这样说：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，已经定了70个期。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并告至圣者。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告君的时候，必有7个期和62个期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，过了62个期，那受告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，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至终必如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一直到底，荒凉的事已经定了。1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1期之半，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，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锁定的结局。许多学者呢就认为70个期的启示 和弥赛亚的降临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那基本上他们都同意呢，七十个七是以年作为计算单位的。而在实践的应验上，学者们就有两种的说法了。第一种，他们相信七十个七也就是490年，这是连续性的。但是这种说法的困难呢，就是学者们不能够圆满的把490年放在历史任何的一段时间里头。第二种的说法，他们相信七十个七是间隔性的，前面69个七应验到弥赛亚受死的时候为止，而最后的一个七呢，会在末世大灾难的时期才应验。在第69个七和最后一个七之间呢，这是教会时期。早期教父呢，就根据这个论点呢，做出了以下的一些解释。第一方面，七十个七是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来开始计算的。历史上有3个日期都和这一点有关。第一，主前538年，古列王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。第二，主前458年，亚达薛西王派以斯拉回国，谕令中可能包括了重建圣城城墙的命令。第三，主前445年，亚达薛西王差尼西米回国重建城墙，完成以斯拉还没有完成的工作。如果我们按照普通阳历来计算490年的话呢，那么主前458年就是最有可能啊成为了开始计算的一年了。第二点，两个王中的第一个是受膏君，就是主耶稣，他在主后26年开始布道的工作。至于第二个将要来的一王呢，是指敌基督。第三点，经过了开始的7个7和中间的62个7之后，历史上将会发生2件大事。第一件是弥赛亚被剪除，一无所有，这是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说的。第二件事，重建的圣城和圣所要遭毁灭，这应该是指罗马摧毁耶路撒冷而说的。第四点，最后一个七之内所发生的重要事情呢，就包括以下的这些。第一，将来的王会和以色列民订立一个7年之约。第二，在这7年中，这个王呢，会强制干预以色列民的信仰。这最后的一个七，到现在呢，还没有来。第五点，69个7和第70个7中间呢，也有一段间隔时期，这就是在旧约中没有启示，但是在新约却已经显明出来的教会时期。好了，关于呢9章20到27节经文段落的内容的一些讲解呢，我们已经听过了。现在呢，我就想为但以理书的第9章来进行一个总结。这一章呢，基本上是一篇伟大的祷文，它也描述了神怎样的垂听祷告。但以理可以说是一个祷告的战士，他每天至少祷告3次，甚至愿意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。他不但自己私底下祷告，还与3位好朋友呢同心祈求。毫无疑问的，但以理能够在巴比伦坚持自己的信仰呢，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专注自己的祷告生活。他为同胞恳切祷告，就好像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洒下热泪一样。更奇妙的是，神不仅立刻应允但以理的祷告，还把但以理的视野呢开阔，让他得到一个新的启示。这个就是70个7的启示，这也是圣经里头呢一个相当重要、一个相当著名的启示。虽然呢，关于70个7的意思呢，相当深奥，我们呢也不容易完全去明白。 但是他的中心思想呢，已经是十分的清晰的，就是说到神掌管着人类的历史，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，耶路撒冷一定会重建。至于那些逼迫伤害以色列民的人呢，他们就一定会被灭绝。所以但以理书第九章和之前的第一到第八章是一样的，都是分享着安慰的信息，鼓励被掳的以色列民呢，要对神至死忠心。
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，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，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。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，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。